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时事聚焦栏目，我是徐真。在这一次的节目中，我们除了为您介绍中共政权在国内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还要谈谈中共对美籍华人李祥春的迫害，以及610头子罗干的罪行。节目的最后是一位修炼人讲述的故事，名字叫做好坏出自一念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时事聚焦。法轮功女学员王玉环六年来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劳教过九次，她所讲述的劳教所里被迫害的遭遇令人发指。
说来你们不一定信，在劳教所里，管教为了自己赚钱卖我们睡的铺位，一个铺位2000元，一旦买到铺位的犯人就可以享受到平躺，不用立刀于世的受罪了。同时享受平躺的犯人也拥有了打我们的权利。大法弟子绝不花2000元买一个铺位。犯人买到一个铺位使用权一个月，买的人越多，大法弟子睡的位置就越少，越遭罪。2000年8月，我被送到黑嘴子劳教所，在这里采取强制转化我的办法是每天超负荷18小时做出口国外的活。劳动之外还要我写思想汇报，不写就会被犯人打骂。六大队的管教孙明燕为了转化我，骑在我头上用电棍电我的头脸1个多小时，头发焦了，脸和脖子都糊了，他把我打得脸身上都是肿的。快到元旦时，我又被调到二大队，超强的劳动抱电机使我的肌肉拉伤。2001年11月释放我时，我的手还端不起饭碗。610办公室在释放我的时候还向我勒索了2000块钱。2002年3月5日，中央610下令在长春大搜捕，我是被警察抓捕的对象。当时共抓了5000多个大法学员，看守所每个号至少有50多个人，号子里厕所里关的都是大法学员。3月11日，我被长春公安一处抓走，被关在南关区财神庙附近的一个派出所的1.3米高的铁笼子里，直不起腰。3月12日晚，刑警大队一处的高鹏和张恒等人开始审问我，他们把我的手反铐在后背，把一个帆布雨衣的带子套在我的头上和脖子上，带子的绳把脖子勒紧，使我什么也看不到，呼吸非常困难。他们又用绳子将我五花大绑全身勒紧，放在车后备箱里，然后开到净月潭的一个山里，这里是专为迫害大法弟子用大刑的地方。在这里好多大法弟子因大刑被折磨死。当我被警察用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送到这个山里的魔窟时，只听停下了车，几个警察连拖带打，跌跌撞撞的，我被不停地撞到树上。警察不停地骂着说，今天一定要整死我。走了大约10多分钟，进了一个楼里，又上上下下走了一段时间，到了一个屋子里，把包着头的帆布雨衣带子取下。警察说，今天看你怎么个死法，没有谁能走出这里。我看到我在大约6平方米大的小屋子里，有个小桌子，放着3根带爪子的长电棍，还有1根绳子，一张床。床是给警察打累我们时，躺在床上骂我们用的。还有老虎凳，很多个警察在屋里开始做准备工作。只听山风在呼呼凄叫，紧接着几个警察狠狠地把我按在老虎凳上。手上戴着手铐反绑在背后，然后双臂架在老虎凳的后背，胸前和腹部被横跨在老虎凳两边的铁棍紧紧地固定住，脚腕套上2个大铁环固定住之后，警察开始每隔5分钟给我上一次大刑，每次把我反绑的胳膊往前摇再往后摇，只听到骨头咔嚓脱臼的响声，撕心裂肺的疼痛使我几乎昏厥，顿时汗水泪水涌出，紧接着他们在狠命地按着我的头往胯处，因胸和腹部被铁棍固定在老虎凳上，这样来自警察的力量 和固定我铁棍的力量，使我的脖子遇断裂的感觉，胸部和腹部被铁棍顶得异常痛苦和疼痛，每秒钟我都感到我即将窒息。他们还用绳子绑在固定在脚腕上的铁环，然后猛力往后拉铁环，使我脚腕被拉扯得钻心的痛。同时另外的警察用力按住我的头部往胯处，痛苦和疼痛使我全身不停地颤抖。在每五分钟一次重复这样的大刑中，汗水、泪水和从伤口里流出来的鲜血浸透了我的头发和衣裤。后来难以承受的疼痛和痛苦使我一次次地昏死过去，他们又一次次地用凉水和滚烫的热水把我浇醒，热水把我本已受伤的皮肤烫得更破了。我真的不想承受这漫漫的痛苦，我希望他们能用枪子儿打死我。
听众朋友，在下周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播送王玉环的自述。下面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美籍华人李祥春的经历。李祥春因为修炼法轮功，回国探亲时被中共非法关押了3年之久。他于2006年1月21日返回美国旧金山。1月24日，李祥春在旧金山中领馆前向媒体和公众揭露了中共对他的迫害。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。
李祥春于2003年1月22日去中国大陆看望亲人，飞机刚刚抵达广州机场，中共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明，就把他绑架到千里之外的扬州。随后中共也没有说明任何理由，把他非法监禁在南京监狱。3个月后，中共以所谓准备破坏广播器材的罪名判李祥春3年徒刑。李祥春说，在南京监狱的3年中，中共当局把他同一些经济犯、杀人犯关在一起，剥夺了他所有的基本权利，没收了他的法轮功书籍和他写给外界的信件，不许他与身在美国的未婚妻福永清及朋友通话，他的上诉也遭到拒绝。中共并试图断绝他与外界的联系，没收了他计划传给美国领馆和未婚妻的95页手稿，其中包括上诉书及描述他在狱中遭受身心迫害的文件。为此他进行了绝食抗议。李祥春说，在他绝食的第4天，因为他是美国公民，中共害怕出人命，才不得不把他的部分手稿交给美国领事，但却继续扣押其中13页描述他所受迫害的部分。在绝食期间，狱警对他进行野蛮灌食，把塑料管从鼻孔插入胃中。他说，中间过程痛苦至极，灌食后他们把塑料管留在我的鼻孔里长达32小时。李祥春还说，在狱中警察不许他练功，还指使和纵容犯人毒打他，狱方为了逼迫他写自我反省的报告，以罚坐和罚站来折磨他，时间长达48天，全天或是每天4至6个小时，头一动不许动。他还被强迫观看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污蔑法轮功的节目。在身心都遭受严重摧残的情况下，他出现呼吸急促，心脏出了毛病。李祥春还表示，虽然他现在获得了自由，但是还有成千上万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仍然遭受着残酷的迫害，他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迫害的真相。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，早日制止这场迫害。
2004年1月，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如何防止群体灭绝的国际论坛上，来自美国、加拿大、德国、瑞典、比利时等多国的人权律师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就一致认为，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构成新世纪的群体灭绝罪。作为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同谋的罗干也犯下了群体灭绝罪，除了无数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作为人证，以及劳教所中百余种刑具作为物证之外，还有一个最直接的证据，即罗干本人在各种公开场合推行迫害的讲话。下面请听详细报道。
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掌握的证据，从2001年到2003年，迫害最严重的两年中，罗干至少发表八次公开讲话，要求全国的政法系统将法轮功列为第一打击对象。人们发现，每当罗干在公开场合讲话或亲自到某基层地区蹲点，在全国或该地区对法轮功的迫害就会加剧。例如，迫害之初，2000年8月29日，罗干在司法部教育转化工作经验交流及表彰会发表讲话两天后，9月1日，博讯新闻网即报道，北京计划加强镇压法轮功的力度，希望在三个月内清除法轮功运动。
2000年9月起，罗干分别前往山东潍坊、武汉、江西南昌、吉林长春、安徽、辽宁等地视察镇压情况。每到一地，当地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押、酷刑迫害，包括致死案例都会剧增。即使近两年，在迫害真相在国际社会曝光、迫害越来越不得人心的时候，罗干仍然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加强打压法轮功的力度。2004年12月7日，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。2005年2月底，在《求是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，以及2005年8月25日，罗干在全国公安保卫战线英雄模范立功集体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，都强调了继续打压法轮功。
2005年9月，在罗干公开讲话后几天，中共就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绑架和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，各地出现大量恶性迫害案件。从罗干的讲话中可以看到，自1999年10月以来，全国除西藏之外，各省司法系统、劳教部门都收容了法轮功学员，并提到对数百万法轮功学员所谓的转化，实质是强制洗脑。罗干自曝了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广泛性。从罗干的讲话中还可以看到利用劳教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，从肉体隔离到精神隔离，然后反复施加酷刑和强制洗脑，以达到强迫修炼者放弃信仰及所谓转化的目的。罗干下令要所谓的收得下、管得住、改造好。
证据表明，罗干不但在公安政法系统指挥迫害，而且凌驾于各级党政部门之上指挥和部署迫害。2001年，罗干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，要协调有关部门组织基层的力量。例如，宁夏以党政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，建立了责任追究制，使各级领导干部都有了责任，谁放松了所谓的管理和教育转化工作，谁就要受到责任追究。合肥市出台的关于法轮功工作领导责任制的规定中，明确规定了谁主管谁负责，犯法轮功学员所在单位的领导人都要签订责任书，出现所谓问题，单位领导负直接责任，而上一级领导则负连带责任。罗干还在讲话中多次表彰参与迫害得力的中共官员和警察，从他反复强调所谓的长期性、复杂性和艰巨性，可以看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长期性和残酷性。
目前，罗干已经在联合国、比利时、西班牙、德国、芬兰、阿根廷等国被以酷刑、反人类以及群体灭绝等罪名被起诉。罗干还被列入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监视名单，以及向美国政府提交的禁止入境名单中。罪犯罗干被送上历史审判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
听众朋友，下面是一位修炼人讲述的父老相传的故事，名字叫做《好坏出自一念》。
从前，我爷爷与一位好友合伙做买卖，有一天中午赶马车路过安丘县一个村庄，他俩看见有一位老汉在看护一个小孩。那时的人都很懂规矩，每次进村之前，车主总是提前下车，用手牵着牲口走过村庄，以防止发生意外。但是突然间那小孩乱跑，不幸被马车压着了。等抱起来一看，小孩的头耷拉着不喘气了， 死了。他俩赶忙和那老汉一起把小孩抱回家，知道了这是爷孙俩。老汉把孩子放在炕上，用被子盖起来，然后就让他俩走，意思是别耽误了他们赶路办事。爷爷和好友说，这怎么能行，人命关天，总得先把这事儿妥善了结。但那老汉执意让他们走，他俩只好走了。我爷爷和好友回家后一直放心不下，几天后他俩专程去看望那老汉，想把此事做个了结。谁知赶车走到那村路口时，眼前的景象使他俩大吃一惊。那老汉依旧在那路口看着那个小孩在玩，那小孩活了。老汉见他俩真心诚意地专程赶来慰问，特别高兴，特意把他们请到家中。原来那天他俩走后，老汉就一直守候在孩子身边。下午老汉的儿媳妇儿回家给孩子喂饭，老汉说孩子刚睡下，别叫醒他了。儿媳听了老人的话，就又下地干活去了。傍晚老汉在院子里来回走着，心急如焚，突然听到屋里孩子的哭叫声。他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屋里，到炕上掀开被子抱起孩子，两眼泪水哗哗往下流，亲着孙子说，孩子，你这一觉睡得好长啊，爷爷终于把你盼回来了。我爷爷与好友听后十分激动，告辞回家，并马上准备了重礼，重新回到那老汉家，表示感谢与庆贺。老汉的儿媳奇怪地问，这两位贵客是哪门的亲戚？老汉这才把实情告诉了儿媳。从此我爷爷更加重德行善，常把这故事讲给别人和后代听，并留下一条家训，无论碰上什么事儿，也不能赖别人，自己再忙也要帮助别人。我五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，爹把此事讲给了我。我结婚后有三个孩子，最小的是男孩，他三四岁时，村里来了一个换大米的马车，人们正在换大米，那牲口突然拉车乱走，一下把我儿子压挤在车轮底下。我急忙把孩子抱出来，他直喊腿痛。我和丈夫都说没事，一点没有埋怨那商贩，更没有按照有的邻居说的要让那人赔钱。过了一会儿，孩子能走路了。我对商贩说，孩子没事，对你好，对我们更好。那商贩十分感激地走了。我修炼法轮功后，在《转法轮》这本书中看到有这样一句话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。我才知道这两件事都是好坏出自一念的天理的显现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是徐真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见。